Welcome to Only Mama School， 欢迎来到懒人妈妈说故事。大家好，我是懒人妈妈 Samantha，
我是懒人妞妞姐姐。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 More Local More Global， 这个系列我们会分享各种与台湾有关的文化和故事，不论是海内外的孩子们都可以透过这样的介绍对台湾有更深更多的了解哦。妞，不晓得你记不记得过年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邻家花园。
你是说有一个正方形的走廊，中间有一座湖，还有小凉亭的那个吗？
啊，你说对了一半。这个呢是板桥的邻家花园，有走廊和凉亭的邻家花园在台北。它呢是采用中国苏州的一种叫做留园的园林设计。不过妈咪的问题可能没有问清楚啦，我说的呢不是板桥的邻家花园哦，是台中雾峰的邻家花园。
我不记得了耶。
哦，给你一个小提示，我们在雾峰邻家花园的时候啊，还有看表演跟吃糖葫芦哦。
是不是晚上可以穿古装提灯笼的那个？
对对对，邻家花园有两座，一个呢是板桥邻家，一个呢是雾峰邻家。在18世纪末，清朝的后期一直到日治时期啊，台湾有五大家族慢慢的因为各种缘故，在矿业、樟脑、米啊、糖这些民生物资上面呢累积财富，成为啊在地方上相当有势力的家族哦。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雾峰邻家当中最知名的三少爷的故事。
阿照雾三少爷。
时间是1895年，和正在听故事的你差了大约130年。
是香港发来的电报，老爷说台湾确定要割让给日本了。
已经确定了吗？怎么外面都没有听到人说啊？
老爷在香港消息可能比较灵通，这大概就是叫做当局者迷吧。
那家族里这么多人怎么办？
在18世纪末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世界还一片混乱。
小陈啊，我已经派人告诉你爸爸，立刻从香港到泉州安排住的地方。阿照武这边交给你来办，可以吗？
就交给我来办吧。
老祖母罗太夫人特别看重这个个性沉稳的孙子，才15岁的小陈突然就要当家做主，一整家人有30-40个要帮大家打点行李，暂时躲去泉州避难。毕竟政府要换人统治，谁都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也是很惊慌的，比起哥哥们我不太会说话，平常也不活泼，小时候大家一起上山捕蝉，我跑比较慢，都陪奶奶走后面听她说话，有时候听鸟唱歌，有时候看看山和云的风景。我只是不太喜欢吵闹，并不是什么沉稳的人啊。
小春想起前两年爸爸在考试中中了举人，一家子为了庆祝还在家外面的空地搭了戏台子，不分日夜的演出了10场戏，招待全阿照雾的乡亲都来看戏。
那次也是觉得外面好吵，所以我才回家读书写字的。在池塘边看蜻蜓在花中间飞，对我来说比较好玩。
你问我阿照雾在哪里？阿照雾就是现在台中的雾峰。小春带着一家大小前往泉州，暂时借住在当地。出门在外又人多口杂，能让一家人安心，又不会在当地惹出麻烦，费了小春不少苦心。
太夫人，三少爷年纪这么轻，你怎么舍得让他扛这么大的责任啊？
大家都说小陈年纪还小，15岁要照顾40多人的家族，但你们看着吧，决定一个人价值的不在他的才智，而是他有没有负责任的肩膀啊。
过了几年，辗转有了机会，小陈一家人能返回台湾。想念着阿照物家乡的小陈，在许多管家与长辈的帮助下，带着一家人浩浩荡荡平安回到台湾。
你有听说吗？少爷要娶彰化的望族后代杨姑娘啊。
你说杨姑娘吗？哦，长得美又会打算盘记账，针线活又细致，
跟我们少爷真是天生一对呀。
回台湾后的小陈，在家族的安排下，娶了彰化的望族后代杨水星。水星生性活泼，嫁到林家以后，和三少爷时常一起读书写日记。
水星，我写的日记就在窗台，你想看就看吧，如果想写也可以写个几笔哦。
写日记当然好啊，
我们这世代的女人还不是人人都能读书写字呢。让我来写下来啊。今天和朋友结伴到台中逛街看电影了，呵呵。街上大部分的女性还是需要男性的陪同。唉，真希望未来的女性都能和我一样自由，可以时常回娘家探亲，也能独立的离开台湾旅游，参与更多妇女文化运动。婚后的小陈接掌了家庭的事业，外销樟脑，后来又依照了台湾总督府的要求担任雾峰的区长，偶尔有抗日事件，还时常必须协助台湾平民与日本政府交涉。
我总觉得台湾的命运应该由台湾自己来决定啊。
于是小陈在日本的奈良，就是现在很多人会去慰路的地方，认识了来自广东的阿超。阿超叫做梁启超，他在报纸上写的文章小陈都读过，于是小陈向他请教，
台湾人该如何才能自由而不受日本政府管束呢？
阿超认为，如果可以效法爱尔兰人应付英国政府的方法，组成和平的议会，和平的开会讨论，并且争取台湾人民的公平待遇。小陈呢，也请阿超列出一些必要的书单，并且邀请阿超之后一起来台湾。回到台湾之后，小陈和太太说，
我打算举办夏季学校，水星你也一定要加入这个工作。
过去因为许多思想的限制，女性们普遍都把脚包得小小的，平常都在家里待着的女孩们也渐渐地开始一个个把脚放大，以自然大小的脚走进学校里一起读书发表问题。小陈带着许多男孩女孩读了许多的书，他们把男生留的长辫子剪掉，推广禁止吸食鸦片，也帮助许多女性释放自己的双脚。在夏季学校连办3年后，小陈带着儿子决意环球旅行，要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就得走出去世界看一看。这一趟超过1年的旅行，小陈把过程逐一写下，尤其在英国的时候，他彻底观察了议会的运作，还意外发现啊，英国女性参与政治的比例相当高，这让他心中画下了很深的一道痕迹。带着这1年多的旅游体验返回台湾之后，小陈还参加了台中公园的自行车大赛。
你能想象吗？ 居然有两个轮子的脚踏车骑上去不会倒耶。
在当时啊，两个轮子的脚踏车才正在台湾流行起来哦。阿昭武的三少爷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开拓当时台湾人的视野，也做了许多突破。他积极替台湾人民争取权利。可惜在国民政府来台之后，他在228事件当中数度被政府误会是会背叛政府的汉奸，如果继续留在台湾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伤心的小琛这时候已经是六七十多岁的老琛了，他只好离开台湾住在日本东京，直到终老那天。但是他心里依然挂记着台湾，这就是阿昭武三少爷，他又叫做林献堂。
我总觉得台湾的命运应该由台湾自己来决定啊。
后记时间，今天谈到的五大家族，除了雾峰林家、板桥林家以外，还有高雄的陈家、鹿港的辜家以及基隆的严家。这五大家族啊，虽然现在看起来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具有影响力，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很容易可以看得到他们留下来的产业哦。比如说金融业，像是华南金控最大的民间股东就是板桥林家，中国信托跟生产水泥的台泥，或是在台湾跟意大利拥有许多饭店的云朗观光集团，都是属于鹿港辜家。高雄陈家也有不少的投资，你可能听过的可口可乐就是陈家引进台湾在地生产贩售的，而之后的百事可乐啊，也是陈家带领进台湾的哦。基隆的严家曾经透过开采煤矿还有金矿起家，目前呢比较知名的后代除了有地质学家跟化学家之外啊，还有作家一清妙以及歌手一清咬，是不是很有趣呢？这次改编的作品是作家李彤一系列书写台湾的儿女当中的阿昭武三少爷，相当适合中高年级的小朋友阅读哦。这本书的写作手法很特别，运用许多不同的角色以多元的视角呈现，你会听到小琛养的猫说的话，也会听到正在吹拂的东南风的心声，甚至会听到小琛的内裤们对他身体状况的观察。如果爸爸妈妈有时间，我另外呢也想推荐两本小说给大人看，一本是陈柔静的《大港的女儿》，是以高雄陈家为范本的写作，还有一本呢是杨双子的《花开时节》，书写大正和昭和时期的台湾，希望大家会喜欢哦。留言时间，先和雅虎清水妇幼的思翰，还有绵羊班的伟佑说声生日快乐。Mixer Box 上面，宽宽说每天睡前都听懒人妈妈说故事很幸福，谢谢宽宽的留言。还有五年级的志成说故事很好听，谢谢志成。一年级的凯蒂说，妈妈每天接我下课都在车上听你讲故事，谢谢你让我在车上都不会无聊，希望你可以说有关变形机器人的故事，好期待你念到我的留言。好，谢谢凯蒂，变形机器人吗？好，我把它记下来。还有这位是快要五岁的雨欣，他说超喜欢懒人妈妈跟妞妞姐姐说的故事，每天晚上都想要听，从以前就喜欢小狮英雄系列，一点都不好笑，娜娜不上学计划。还有啊，星星最喜欢美人鱼，希望有美人鱼的故事，想要送给我们100颗星星，收到了星星。好，美人鱼是吗？我很久以前有做过一集艾里儿，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耶。谢谢五岁的永乐说睡前都要听我的故事才会睡着，还有谢谢我陪伴的每个晚上的夜晚。以及十岁的雨辰，他说好喜欢我和妞妞姐姐，很喜欢我做的故事。然后他生日是4月16，哦，离现在还有点远。好 ，Mixer Box 上面的小朋友，我都有看到你们的讯息了哟。
我是一只大猪猪，我是一只猫头鹰，我是一只大蜘蛛，厨师给我做玩物。
那我们跟大家说再见好吗？你说拜拜，
拜拜，
下次见，
下次见。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